主啊，不知道啊，真的是需要来牧者来查验，因为昨天讲的耶稣的受审啊，讲到但是在我的灵里，好像这之前好像讲过这句话，就是耶稣好像是受审啊，就是该回答的就回答，该回答不回答啊，就是说，刚才我感受到就是说。就是耶稣的受审，在这之前好像是圣经有这句话，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说我已经就像那个影片一样啊，就是父啊，就是耶稣好像是预备好了来面对这个受审，但是刚才在我的里面就看到这个受审好受审啊，好像有各式各样的受审啊，面对了一群。不是的，我们以前也分享，就是来面对抓捕啊，把他抓起来，面对啊，来面对。他也知道黑暗已经来到，然后任由仇敌来，就是来分割他啊，以至于上十架。那么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比拉多巡抚里面在受审啊。那受审的话，我灵里感觉就是说，耶稣的受审就是说他。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他来面对这个受审。那这个受审是有多方面的，那可以听牧者的一个分享啊，就各种的这种受审面对的啊，面对的各样的人物啊，面对各样的啊。那我觉得是耶稣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啊，那么呢，他就可以面对。那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在这之前好像也讲过，我们的灵性是婴孩啊，是婴孩，好像有一些怎么讲？我觉得责备也好，更多的好像是一个鼓励啊，更多的是一个鼓励，或者是指出我们的问题来，然后呢，最早就是要来面对我们真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真实的面对，可能在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可能都在追求。也没有任何的环境啊，我们就只是追求、追求、追求，但是环境一来就可以显明人心啊，可以显明这些事情都可以显出来啊，都可以显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耶稣基督面对的这个审判，可以把什么都显出来啊，可以显出来啊，可以把神的儿子在这个整个的审判当中也可以显明出来啊。他就是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你只要在这个受审的里面挑战他身份的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你说的是我就是那位王啊，就是身份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东西，即使是仇敌，也是在就是说有每个层面的吧啊，每个层面的在受审，每个层面在受审。更多的有的时候是在受审我们的身份，啊，就是你算什么呀？你是谁呀？被在这个人群中，就相当于你是被藐视的、被践踏的、被轻看的啊，被怎么，反正什么都可以显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是仇敌，就是说，掌权了，就相当于黑暗已经来到啊，仇敌掌权，任由仇敌在这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被预备的，在这个里面，我们是需要来面对。我相信我们可能要面对我们将要来到的这个灾难。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是在预备我们能不能面对这个灾难啊，这个灾难。那这个灾难就是说，让我就想起来，就是说，当然在这地方，第一也有以赛亚书53章啊，就是这位。耶和华活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生长如嫩芽，像根是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啊。他所做的这一切，这一个经文好像就是说，预备好了来面对这个受审，面对这个十字架啊。但是有一样，好像我感受到灵力，就是神很欣慰的啊，因为昨天我们牧长团聚集嘛。聚集呢，就是有一对牧者，有一对夫妇牧者啊，他们就是要面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审这样讲好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应，而且牧者们大家都在一起拥抱，就是说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啊，当然我们没有像耶稣这样面对的这么艰难啊，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拥抱，就是说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我们不去关这个心门。因为很多人牧者也在分享，就是说，哎，这个门是很容易关的啊，很容易关。一问题一来，立刻就觉得马上门关了啊，因为关对我们来讲是很舒服的啊，因为自我保护嘛，立刻就保护了啊。那我们要在一个群体里面的话呢，那是很容易受伤的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跟另外一个牧者，一个师母也在分享这个关门，他说。哇，那能不关吗？那要关的，那不关的话多受伤害呀！当时我还跟他分享，我说：“哎，你觉得受伤害，你得赶快来赞美啊，立刻心里赞美，不要去关这个门啊，立刻。”他说：“真的，那我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受审的时候，或者我们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啊，那么我感受到我们在一起拥抱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借着这个受审，我感觉神还是有一点欣慰，但是这个欣慰是我们整个牧长团，就是说，愿意借着这件事情，来就是说，不再关这个心门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我感受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群体在做啊，就是哪怕是这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个祷告我觉得是神很喜悦的啊。而且我感受到神，非常的喜悦。昨天我们牧者的聚集，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好像这样的画面出现啊，我就把它都说出来啊。我觉得这个，这个要求牧者来查验哈，看一下啊，感谢主，是的，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感觉好像就这么一点点，神都那么的得安慰。主啊，这对一个天然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完全，我们可能门。多么的追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门是关的，以至于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主啊，但愿这个祷告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不管是我们这个群体，还是夫妻儿女，主啊。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自己，选择不再关门，可以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持续来做，以及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将要面对所在这个时代所来的这个灾难。就像你说的，我已经父啊，我已经预备好了。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何等的不配，你怜悯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阿门，阿门。
真的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这样的来恩待我们，主要你也这样的来连续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主要我真的就是要再次的把我自己，主要这个反应的模式，主要我要交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你来施恩怜悯于。主啊，当这个事情发生来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这个恩典，让我第一时间不是依靠自己来分辨，主啊，真的是，而是第一时间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 主要让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能够相信万事互相效力，主要你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要一句让我可以真实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怜悯，主要可以与你的心意来对齐，至终能够靠着你，主要能够走出，哈利路亚，能够得胜。主要我赞美你，主要我知道靠着我自己的老我的模式，主要最后走向的主要就是一个灭亡，就像犹大一样。但是主啊，如果要是能够有这个恩典回转向你，至终得着的是生命，因为主你就已经得胜了。主啊，怜悯孩子，给我一个恩典，就是常常来仰望你的十字架，仰望你的救恩。哈利路亚，主啊，真实的能够愿意在这个死上与你联合，主啊，我真实的才可以与你的复活有分。主啊，求你怜悯和帮助孩子，给我这个心智，也给我这样的一个看见，也给我这样的一个行出来的一个恩典。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这些日子，神啊，你真的是一点一滴的来修正我们，要从我们的就是对事情的反应，从我们的内心深处，神啊，在每一个细节上，神啊，你都在修正我们。是的，主啊，我们为着你的制作，为着你的修正，我们来感谢你。是的，主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来献在你的面前，放心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愿你来改变我们，愿你来修正我们，修正我们的心思意念，修正我们对人事物的回应的模式，判断模式都交在你的手中。是的，让我们的所思所想，让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意念都与你的心意来对齐。神啊，我就是这样的来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就是每一个层面上，每一个微小的事件上，神啊，你都来掌权。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在你面前，孩子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啊，我承认啊，我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神的，是没有让神掌权的。当环境一来的时候，我就第一招就是自我保护，用我自己的办法来保护我自己。我没有来呼求你，没有让你来保护我。主啊，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常常在环境中，在关系中啊，当我一感到不舒服，马上就是关心门，我就按我自己的感觉来处理问题。主啊，我真的是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没有在凡事上依靠你。主啊，真是求你来怜悯孩子啊，真的是怜悯孩子，让我不再这样的分别善恶也执行善恶，而是真的是让我来把我所有的主权交给你，实际的进入在一个生活的操练。主啊，谢谢你这样的开启我们。主啊，谢谢你这样的开启孩子，让我真的是看到，就是当你在我生命中掌权，我依靠你的时候，我是何等的稳妥。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来求你来进一步的怜悯孩子，在生活中让我按你所喜悦的方式去回应我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的是熬炼人心的神。主啊，你借着各样的环境要来熬炼我们，熬炼我们就如同熬炼这个金银。主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感觉不舒服，也常常有一些肉体的反应，就求主你来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在每一个事情上，主啊，让我们超越一切的环境困难。主啊，我们可以，主啊，用那个属天的眼光，就是那个可以上到神的宝座前来求问，来询问神的旨意，然后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主啊，你就常常来预备我们，赐给我们有警醒的心。主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蒙圣灵的引导。主啊，以至最后我们可以走向那得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兄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神父代表团的分享和祷告啊，就是还是围绕昨天的那个经文，耶稣在这个比拉多面前的这个受审啊，所以呢这一个我听到就是说这个神师母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受审的这样的经历啊， 这个经历呢，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人的审判，有时候也要接受环境的审判啊，就是来啊，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呢，就可以显明我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光景啊，显出我们真实的身份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份啊，还是这个老亚当的身份啊，还是说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新身份或者是生命啊，就是说都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环境的审判，人的审判的过程当中给显明出来啊，显明我们的身份，也显明我们真实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啊，我们到底灵性有多扎实啊，就是还是说我们是一个头脑的有神论，实际呢是个无神论呢啊，就在我们的受审当中啊，就显明出来了啊，有些时候是审判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啊，有时候呢是审判我们的这一个啊，这个对待这个身体啊，对待工作啊，对待这个孩子啊，对待弟兄姐妹各方面啊，都要啊接受这个审判啊。我觉得我们啊，神让我们在这个现在啊接受这样的审判，那么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要为将来啊，我们要接受那个大的考验啊做准备。啊，就是说现在啊，这个审判把我们显明出我们的真实的光景，那么呢，让我们来做一个准备，将来我们可能要接受更加严重的这个审判啊，就是说在这个大逼迫的当中，其实我们可能是要受这个敌基督的审判啊，他的考验啊，就是说他要我们来拜兽像啊，盖兽印啊，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回应？那时候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来啊，怎么样来接受这样的审判啊？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要见主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主的审判啊，主也要来看我们的这个一生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要有一个眼光来对待我们的生活和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一种审判的这个啊。眼光啊，就是说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也接受这个人的审判啊，在这个审判当中，也写明出他的身份出来，也写明出他的真实的这个属灵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耶稣他显出他的身份啊，当这个大祭司啊问他啊，他身份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人子啊，这叫你们要看到啊，将来要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所以说他因为这个大祭司他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就说你说的是，他也是问你说的是啊，就是但是他就是把他的真实的身份给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这里呢就是这个巡抚由比拉多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他说你说的是啊，我们看啊，你看前面这个在26章的时候，他受这个在公会啊，在犹太公会受这个有这个大祭司的审问的时候，那是问他的这个神的儿子和基督啊这一个身份，这里呢是问他的这一个犹太人的王啊，他的回答都说你说的是啊，所以他就从这里呢，就是说耶稣他在这个受审的过程当中显明他的真实的身份。那么呢，我们呢其实也要学习他，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显出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属于基督的吗？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基础上的吗？啊，你的身份就是真的是基督徒吗？还是说这个审判一来，你写明的根本跟基督没任何关系，都是你原生家庭决定的，你早年经历决定的，你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老我就是那个决定的，一点没有看到一丁点跟耶稣基督有任何关系的身份都没有显示出来啊。比如说啊，我看到最近神也是用身体来审判啊，就是环境，这就是说哎，他身体出病了，生病了啊。那么你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 啊，他看到身体生病的时候，他依靠神，他就显出他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出来啊。我看到美好的见证啊，我听到很感人。但是呢，我也看到啊，当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就完全陷在恐惧啊、无助，好像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也显出那一种的真实的光景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啊，就是说神会来显明啊，或者是失业了。就是说你要失业了，那个时候你显出来的就显出你的身份来了啊，你是跟神是有亲密的关系的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啊，他会看过我们一切的需要啊。那么你面对这个失业的时候，你显出你的身份出来啊，你还是说你跟神其实没有真正的关系啊，你跟神只是一个表面的啊，现在又失去工作了，你完全没有想到啊，你是神的儿子，天父可以看过我们的需要，完全没有显出来啊。这这个就是一个检验，这个审判的时候就是一个检验，检验出我们的这个身份。那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审判的面前，他显出他的这个神的儿子基督的这个身份出来，他显出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来啊。他的这个审判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把他的真实的身份给显明出来，他可能就是为此他要牺牲的，他要舍命的，但是他就勇敢的把他的真实的身份显示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也是要在这里去默想啊，我们要去默想耶稣基督的受审啊。所以我们就是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审判当中啊，在环境的审判当中，在人的审判当中，我们显出的到底是哪一个身份啊？是我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身份到底是谁啊？我们的这一个观景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说他也看出我们的灵性的状态。这个审判他不光是检验出我们的身份，真实身份、核心身份，他也看也可以检验出我们的灵性的状态啊。就是说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分别善恶啊，谁对谁错，然后就真的不可开交。还是在这样的一种灵性状态，还是说自我保护啊，就是来自我辩护啊，就是还是逃避啊，就各种的这个还反击啊，各种的这个状态也显出我们的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啊，把这个真实的属灵的光景给显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默想耶稣啊，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啊，对于各种关于他的这个诬告啊，罪的罪名啊，耶稣一概一言不发。你注意到这一点，凡是关系到他真实身份的，他就是说他就把他显明出来啊。然后凡是关系到他个人的这个诬告、罪行控告不实之词，他一概沉默啊，不做辩护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来选择啊，就是说关系到我们的真实身份，关系到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呢，但是关系到啊自己的受到一些控告，甚至是一些诬告，甚至是一些冤枉，甚至是一些委屈，哎，我们就是要学习像耶稣一样的啊，就是说默无言，默不作声，不为自己辩护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来思想啊。神在每一天都会兴起这样的环境啊。我自己呢，确实以前呢，就是说是一个喜欢分辨是非吧啊，他就是追究谁对谁错啊，也是在这个模式里面啊，很不容易改变。但是感谢神，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去操练啊，你只要有一次成功了得胜了，哎，第二次、第三次啊，慢慢就形成了好的习惯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就自我辩护，不能受冤枉。我这个人呢，也是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是什么？就是说喜欢自我辩护啊，特别不能受委屈啊，不能受冤枉啊，一定要把自己辩明啊。所以呢，这一个习惯也是对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一个老模式，不容易对付啊。但是感谢神啊，借助这个一次一次啊，也就是说 你非常的看重这个这一个就是说这一个改变啊，你就是说当你要很想蝙蝠的时候啊，你就提醒自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啊，就是说用方言祷告，甚至啊就是不蝙蝠。哎，你慢慢你一次一次得胜了以后，慢慢的你就也形成这个习惯，就把这个旧的毛病就脱去啊，就不再蝙蝠了啊。你不再分别，就是分别善恶的那个分别是非的这个模式里面，也不在这个自我辩护的里面啊，也不再逃避，也不再反击。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这个矛盾啊，因为你在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啊，你保持一个和平的心啊，等到这一个攻击、抱怨的这个风暴过去以后，你还是啊非常用平和的心。啊，一个善意，一个神来自神的一种爱，去继续的沟通，你会发现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曼，我刚才在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他当然他分享到了耶稣在这个面对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的得胜哈、啊，包括幸福大导团分享到他的得胜，但我就想到了。耶稣在最后面前的得胜，是因为他平常的也是训练操练得胜。我就想到了希伯来书5:8，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这个我感觉到耶稣在一生当中，他其实就是因着学了顺从，他才最后能够面对幕后的这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说你在后面能承受这么大的挑战，也是你因为你平常也是有这样的训练的功夫，它其实也是不是一个瞬间你就成型的。就是我们可能想到哦，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他有神性啊，耶稣他当然不需要任何的环境，不需要训练，也不需要操练，他立马的就可以得胜。其实不然。其实耶稣他其实神把他让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世间啊，他其实也是从婴儿开始，从怀孕，从婴儿，从小孩子，然后成长为少年、青年到壮年到30岁，他其实也是一个过程。神把他放在人间这样一个环境，来站在人的位分上来学习啊，来操练他的得胜，操练他的属灵肌肉。操练他的这一个在各样的环境，小环境、中环境这个面前，样样的学习顺从，来学习操练顺从，最终才能够面对十字架的这种大型的艰难的极大的挑战。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一样一样的训练出来的所以它是作为一个人的100%的人的这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位分呢，接受训练，所以我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的今天的得胜，他也是往日的不断的得胜，小事上得胜每一件事上的得胜，他才为成为今天最后的那一个得胜。这就是神为什么会训练我们今天会使用生活的环境，也是要来训练和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来去面对将来更大的环境更多的挑战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耶稣所以耶稣他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一天一天累积。我想起来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平台我们认识的一位神忠心的仆人他也是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实际上你最后，我们大家都很佩服耶稣最那个智慧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那么淡定那么样的好像平静，那样的稳重，那他是怎么来的呢？沉稳，对，那样的沉稳，那样的淡定，那我们想哇，这不像我把我让我碰到，我不吓得够呛，我不都要吓破胆了，我肯定我都吓得发抖，我还能那么淡定，那么沉稳，那么样的来面对这样的艰难环境，而且门徒都跑了，就剩他一个人面对。有一位神的仆人，一位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分享这个，他就是讲到神耶稣为什么不惧怕呢？他其实 它是来自于我们心想，一个人要不惧怕，一定是胆大呀，肯定是练胆子，去练胆儿啊，要去练勇敢才对呀。哎，你平常就要练就各种惧怕的环境练胆儿。哎，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不是练胆，其实是练顺服。他说你的胆量其实是从顺从来的。哎，我当时我觉得好，哎，这真的是一个开启。我说这个很有亮光，因为我们心里想，哇，耶稣这么勇敢，这么有胆，一定是他平常就注意练胆子啊，平常就不怕啊，像大卫一样，从小就练打狮子啊，去跟狮子搏斗啊，到动物园去跟狮子搏斗，然后呢，去面对各样的凶神恶煞的环境啊，就从小就练他就不怕，不要害怕，练胆量才对。哎，不是。他是练的顺从，他是学了顺从，他从顺从生出来的胆量。我这是我以前呢，我一直不那个，因为我这个人，我一直想哇，胆怯的、惧怕的，都将来的粪是什么什么样的时候，我心里常常讲哇，我不就是那个胆怯的吗？我从小就胆小，我从小就很胆小的一个小男孩，我到如今也是比较胆小的。我说我怎么办呢？将来面对这样的大挑战、大试验的时候，那我就跟神讲实话，我说神呐、如果我要面对你那样的环境，我保不住啊，会投降的，我保不住会怎么样呢？我说我现在看起来哇，我说想要砍头啊，现在要面对的那个红色殉道啊，我说那怎么度过啊？那我诚实的讲，我说真的有点够呛啊。那我就想，我的胆本来就天然小，那我将来面对那样的，我怎么胜过啊？哎，这位神的仆人分享之后，他说是顺从来的，我就知道哦，那还是有路。其实为什么惧怕，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太自主了。你其实没有让神掌权你就惧怕，你其实要么让神掌权呢，人就不惧怕了。我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学习怎么在环境当中啊，然后操练怎么去寻求神呢、让神的旨意呢得到贯彻啊。哎，他们第一次选择，我不按照我过去的方式去回应呢，我不按照我们的老血气去回应。哎，他们说，哎，这以前呢，要是那个的讲，我肯定好长时间我都会出不来的。那我的心潮起伏，我里面的愤怒啊，我里面的担忧啊、惧怕呀、我一定会搅成一锅粥，我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都会出来的。但是他说我这一次按照神的那个样回应，他说我哈、好快的就恢复平静，好快的就进入平安了。哎，并不是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他说以前呢，我肯定要难过好长时间，我一定会平静不了。但是这一次我选择顺服神，不按照血气天然人来回应，原来是如此的容易进入平安。而且吧，不仅进入平安，而且要不了多久还能进入喜乐。他说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我为什么会喜乐呢？我的心怎么这么坦荡呢？我的心怎么这么安静安然呢？哇，我们就发现顺服神才是根本，顺从神让神掌权才是根本，还是一切得胜的根本。那现在神就肯定是在环境当中要来学习训练我们，你怎么来回应？是你天然人去回应，还是马上去寻找神呢？你马上去问神呢？你吓得发抖，你没关系啊，你气得咬牙，你气得全身发抖，你这个时候找神，神啊神啊，你求你来光照，神啊，我怎么办？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回应呢？我要学习你是怎么回应的，我就按照你的心肠来回应。刚才周牧师分享到那有一位姐妹，她检查身上癌症啊，细胞癌症扩散啊，细胞在哪个地方发现了癌细胞，再看到哪个地方发现癌细胞，再检查哪个地方又发现癌细胞。那一般的人来讲，哇，吓得面如土色哈、那肯定是也是越来越吓，越来越吓。但是这位姐妹的回应是什么？感谢主，就是在我们这个在这个恩膏当中啊，她就去面对，哇，她就是发现蒙光照，她发现她第一次发现她跟神的关系那么样的单薄，发现关键的时候神在我当中根本不起作用，这关键的时候我该害怕害怕，我该发抖的发抖，我该愤怒愤怒，我该该 该委屈的委屈，我该气愤的气愤，发现跟神的关系太淡薄了，他就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悔改。哇，他悔改的 好厉害，我不在现场，我听周牧师描述，他说他悔改呀，他说他整个人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讲话呀，那个神态呀，那种中气啊，那里面的那种坚定啊，那里面的勇敢呢、啊、哎呦，我们平常看的这个姐妹其实是一个小女子，哎，她不是那种很勇敢的，很那个男性化的，很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很有勇敢的那种女性，她不是，她实际上是个很微弱、很温柔、很那个的一个女性，但是她这个胆量、勇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神来的，这就是为神要在我们当中培养出来的，她就要像这个样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样式，也就是我们生命越像耶稣，其实也就越有智慧、越有胆量、越能够胜过将来的各样的艰难环境。那我们现在就在学习耶稣，他一生是怎么走的，他一生就是学了顺从，所谓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其实就是因所面临的环境，在环境中学习功课而学了顺从。这句话我这样理解哈，他其实因所受的苦难，其实就是因所受的环境，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来学习操练顺从，是这样来学习的。所以他包括去做好事，他都是要学习问神的，我这个人要不要医治他也问神，这个人该不该医治我也问神，一堆的病人啊，其中只医治一个，为什么不医治一个呢？应该有爱心呢、啊、应该所有的病人都得医治啊，那个拉撒勒死了应该马上去啊，你为什么要等四天才去呢？这个都是问了神的，一定是求问神，神说你现在不去，那肯定是他选门徒也祷告，拼命的祷告，祷告彻夜祷告，选出十二个门徒来，都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什么都凡事求问神，顺从圣灵，他才会成就今天的耶稣，现在的耶稣，我们所看到这个勇敢的耶稣、得胜的耶稣，是因为他平常学习顺从的耶稣。那我们这就是耶稣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走的路我们也要走，我们不仅仅支取他的得胜，而是要支取他的道路，他怎么走我就要跟他走，沿着他这个步伐走，沿着他这个往下走，沿着以赛亚书53章这条路向下走，自卑的路啊，谦卑的路，那个舍己的路，那个完全顺从的路，其实就是以赛亚书53章的路，他是往下走的，他是走向死亡的，他是越来越死越来越死，但是同时他也死过了以后，他越来越复活越来越复活，他的复活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天天彰显，世世彰显，是从死然后走向复活，耶稣跟我们显明了一条路，我们也要照这个路走，不仅仅这条路是走向父神的，这条路也是耶稣走过走向得胜的，所以他不仅仅是面试是一个救恩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得胜的问题。好，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昨天晚上我们新生堂G12感谢主，昨天周牧师和向阳师母都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见证。然后我们这段时间神就是借着 YY 晨祷呢，就是来提醒我们在操练这个夫妻关系上这个方面呢，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能够请神进入到我们当中来，做我们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中介啊。昨天感谢主，师母和牧师都分享了尤其是玫瑰花的故事，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阿们，非常的就是觉得我们在追求神的这个道路上，在我们信主啊，在我们一同寻求这个信仰的这个把信仰活出来这样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这个牧师和师母能够和我们一同就是奔走天路我觉得特别的感谢主啊，我们相信呢，神确实借着牧者们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真实的这个生活的生命的分享，然后能够带领我们整个家庭教会都能够走到神的这个心意里边，然后非常感谢主那么昨天呢，就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人也分享，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最近这段时间所碰到的这些难处就是被主耶稣基督抓住了，然后抓住以后我们要这个诚恳的要承认，要就是说我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没有活出这个属灵的真实的这样的光景。所以呢，今天早上在听到这个牧者们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加拉太书里边所讲的这个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说圣灵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被神的圣灵充满，被神的这个圣灵来膏抹。那么圣灵充满的最大的一个表现 这里有九种果子哈，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两个果子，就是一个是恩慈，一个是节制啊。所以就说我们被圣灵所充满了这样的表现呢，不光是说我们要讲方言，不光说我们唱灵歌，不光是我们不要被圣灵击倒，就是我们除了这些外在的表现以外，其实最更重要的是神看我们里边能不能在这个面对自己天天都要见面的这个配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能够活出圣灵果子的就是有圣灵充满的。那么夫妻之间最重要的这两项，一个我觉得就是恩慈，一个就是节制啊。昨天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也有各种的关于我们在夫妻彼此相面对的时候缺少恩慈，然后或者是缺少节制这样的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这个弟兄姐妹要彼此就是在夫妻之间要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们要多活出恩慈多活出节制。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我就翻到圣经来看到这个第五章里边讲到圣灵的果子。那么看到这个的时候呢，神就圣灵就开启我带我多看了一点。我就看到这个第六章的第九节第十节。我觉得整个第六章的除了这个劝勉和祝福以外，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是放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上，可能更加的有实际的这个指导性作用。我就多啰嗦两句哈。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我觉得这就是在讲我们夫妻就如果是一个人就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例如说发脾气例如说这个丧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是要扶持他，用温柔的心把他挽救回来。那么第十节里边讲到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从来没有读过这句话是说夫妻关系的，就是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那么我查了下英文的圣经，他就讲说 The household of the faith， 就是这是信徒一家的人。那么 household 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人，我们自己的家人这一群人这几个人当中，尤其是我们夫妻这两个人当中，我们更应当行善更应当行善。我们不能光对外人行善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工作里边呢，我们各种的行善，各种的这个活出了信仰，但是到了家里的时候原形毕露，各种各样的这个叫纷争或者恼怒这个不说记恨了，就说这种就是说这种怒气就全出来了。所以管不住口舌呀这些就全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家庭里边要活出这个要行善感谢主。那么我就突然就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又跟我说又提醒我说你们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么我就想到这个生命之恩真的是感谢主，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要一同来领受生命这样的恩典。那么我就想到这个生命之恩，我就又继续查。查到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原文是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就是妻子，丈夫要爱妻子因为妻子的软弱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紧接着下一句说，你要敬重他。感谢主，哈利路亚。昨天周牧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也特意提醒我说，你要敬重他我今天感谢主，神就让我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边，让我再一次的看到说，你要敬重他。因为我们一直在圣经里边所看到的都是妻子要敬重丈夫昨天我们在聚会当中，姐妹们智慧的妇人们也又一次提出了说，他们要更多的来驱除这个瓦什提的灵，就是蔑视丈夫不敬重丈夫这样的灵。那我们在圣经里边也看到更多的就是说，妻子要敬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巴拉巴拉等等，这些都是说丈夫要站在一个要被妻子尊崇，放在一个高位上。那么只有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里边是说到，是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要敬重他就是丈夫要敬重妻子我感谢主，就是说真的是神的这个时间，神的圣灵他不耽误事，他不误事，就是要借着这个经文圣经，然后呢借着圣灵的开启，就是让照到我里边的这个黑暗，就是对我的妻子不够敬重我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今天这个YY 晨祷这个开启里面， 我觉得是神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醒，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过往的很多的罪，很多的这个在夫妻之间呢，就是没有意识这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地方。然后丈夫要敬重妻子啊，这是我要学习的。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就是说愿神也祝福，借着我们的 YY 传道，借着祭十二，继续的祝福我们在家庭关系上，在夫妻关系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然后成长，然后我们一同来服侍神。感谢赞美主。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前一段时间一起来学习领受，就是以赛亚书53章啊，我们一起都在宣告啊，主耶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啊，我们要认同啊，不光认同主耶稣所承受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同主耶稣所走过的路啊。但是我们这两天啊 ，YY 陈老的各位牧者还有那个幸福代祷团队的开启啊，都是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怎么来做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都知道主是没有犯罪，那我们呢承受一些痛苦呢啊，是因着我们犯罪啊，是因着我们的犯罪呢自己要走这条受苦啊，或者是要付上代价啊，这也是神也是爱我们，要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来怎么来有一些醒悟，或者有一些看看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光景啊。有一面也是神非常的爱我们啊，另外呢也是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也显出啊我们真实生命的光景啊。所以我这一天呢，昨天有很多的一个反思啊，反思呢就是一方面是感谢神，借着我们夫妻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们37年在一起没有过的啊。那因着这个环境呢，我可以说一直都没有一个痛悔的心啊，就是没有里边的非常很痛悔啦，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就是这经神给我的话，昨天让我说这是作恶得罪神啊，就是说犯罪，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得罪神啊，怎么能做呢？但是呢没有这样的更深的忏悔啊，所以没有更深的忏悔，就不可能去真心的悔改啊，可能说几句啊，我错了，我那个不应该啊，但是呢可能呢这样的过去以后，它不会触动我们，我里边一点点啊，可能过一段又是老的样子啊。但这一次呢，我就感谢神的是什么呢？真是看到神一步每一步借着这个YY 陈导还有这个导航小组弟兄姐妹的分享，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啊，特别是我所经历的啊，真是在神的这个带领下，就是让我看到啊，自己呢可以说就像各位牧者有分享的，就是自己呢对外人呢啊很多的一些爱的流露或者表现啊，有时啊是这样，但是呢他那个不是一个真实的啊，但是回到家里呢又显出另一面啊，这个就是恶的一面，就神说作恶的一面，就是说很多，假如说对我来讲，很多几年来讲啊，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里边的这种自意、骄傲、伤害、苦毒啊，都存在里边。存在里边呢，它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得爆发啊。因为我是有时跟神在讲，神也给我很多的帮助，但是呢，我们没有完全的来依靠神， 啊，没有每一天真理来退下宝座，让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没有活出这种啊喜乐平安啊，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份啊，自己的盼望啊，没有这样，他长期呢，他真就会像最近的人、最亲的人。那你说我现在最近的人、最亲的人，那就是我家里的妻子，因为我们俩24小时在一起。现在我这么多年都是我两个啊，所以说呢，嗯，就容易这次呢，我就反复想，就是说，因着自己里边的罪性，因着自己的自私啊，因着一点的环境是自己啊，里边的问题积满了，没有去啊，向神来跟神来很好的一个交通。完了向最近的人来爆发啊，因着一点环境这个怒气就来啊，甚至里边都是一种病态啊，病态就是什么呢，人家说话好像很正常啊，我要是听见这个声音呢，可能就是一啥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次呢，在这个时间里，神把这个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啊，也是在我的家里啊，夫妻上这样的显露出来，我觉得真的要感谢神，还给我这样的机会，从这个沉睡中啊，不冷不热中，神把我这样的一个唤醒啊，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啊，也借着这件事情要付上代价啊，向神付上代价，就是从内心里去呼求神的怜悯啊，要悔改。不要再作恶犯罪得罪神啊，那更要向家人来悔改。悔改呢，这次呢真的要不能像往常神给我经历这个环境啊，我真的要从根子，就是说一个是挖自己的根子啊，我刚才讲了都是因着自己的自私啊，谈不到什么舍己啊，不舍己对面就是自私，因着自己的自私，因着自己的那个一些经历啊，或者自个经历一些环境啊，就找这个最近的人来爆发出来啊，这就是我昨天所意识到的啊，那呢就是说最终我要是感谢神，就要抓住这次悔改的机会，不要轻易的就过去啊。不要轻易的把这个事情还是按往常一样啊，是我们夫妻的一个吵架，是我的一个不对啊，是我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的啊，一方面要挖根，第二方面要这个啊，借着这件事情要真的转向神，跟神要有一个很深的连接，这个才是这个事情上神兴起这个环境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就非常感恩，但是也看到神带领我们家人教会，借着这个歪歪晨祷每一天的带领，一步一步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兴起环境时啊，有的有很好的回应啊，有的真的夫妻为了孩子要牧者当指责他说，你的孩子的问题不见得不是他的问题。不管孩子现在什么样的光景，可能是你们父母的问题啊，你们今天可能为了你们的事情忙碌这个世界里啊，没有来陪伴孩子啊，所以说当有这样的神在真的看到是神的工作，但呢有的夫妻就非常愿意悔改，甚至放弃大陆的事业啊，有这样的宣告啊，行动要回来，目的不是借着孩子的事情要转向神啊，要跟神要做这个聪明的童女啊，要反思自己的信仰啊，所以说呢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但是也有像刚才牧者所说，真是也有，平时我在想我们在 YY 这么一年多的带领G12的反复的分享啊，虽然分享我们有时候又有远落，又有反反复复，但是我想我们都是一个 每一天都是一个建造啊。当我们看到很多没有这样根基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礼拜天来一次教会，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没有进到这个教会的带领当中，当遇见环境真的不管是夫妻还是各方面的环境，真没有能力来持守，可能只能就是落到这个魔鬼的网络里，该离婚离婚啊，该离开教会离开教会啊，这就是现在就是真的很显明的一个对比。我想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因为以后这个环境啊会临到这个家庭事工作上各种关系上啊服事上还有这个世界里，肯定这样环境越来越多。那我们今天要不是紧紧的跟随，愿意俯伏下来，真的好像到那一刻没有任何的能力能走这条路。所以我最后也就是感恩，我也向神悔改，真是作恶得罪神，我要反思这句话可能会在我里面有一个对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我思想让我醒悟的啊，感谢神，愿神带领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
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是的，我觉得看得越来越清楚啊，就是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教会啊弟兄姐妹的身上，到这个末世的这个大环境的里面啊，就在这个背景下面，末世近身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啊，就是这个路是越来越清晰，就是就是说啊，不是神要分开人，而是人因着自己的回应啊，会把这个道路来选择啊，实际就是从里面呢，有一类呢，就是愿意学生命功课的啊，愿意来破碎走这个生命破碎道路的啊，一面呢，可能就是不愿意走这个艰难的路，不愿意来改变，不愿意来破碎的，那么在不愿意破碎的这个人群中间无论有多么好的天资恩赐火热或者是多么好的条件和资源和热情都一开始跟随主的这个起初的爱心还有这个初衷，可能他都是很好的不比第一群人差，但是因着生命功课的这个不愿意去学去卡壳，那么这个实际的这个路就是他自己的选择就会就是很明显会越来越在这个天然人的这个选择里面，实际是没有办法得着真实的这个光照，在环境起来的时候就是天然的反应，要不然是跌倒了要不然就是在血气中间找不到神的心意，这个路越走越窄，无论是客观的路看起来是不是很通达，但是里面生命的路若是不回应，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路就这一条，就是耶稣自己就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的感恩刚才牧者们的分享，就回顾走过来的这么这些道路，尤其是后面的这在跟随平台以后的这样的很清楚的路，因为这个平台一开始的路就不是要我们怎么得祝福你怎么样能够就是读经怎么有亮光你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生命更加充满怎么样，不是那一个得着先，不这个神的顺序在这个平台上一开始实际就是给一个不容易的路，先从落地的麦子，先从生命破碎开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尝试了平台听了听一段时间他就不想跟下去，因为发现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一种的供应里面可以不动但是外面给很多很多这样子，不是那条路，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实际就是越来越显明是给那个真心愿意寻求生命改变破碎的，无论可能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实践行道还在跟上来，但是内心的里面是愿意走这条路愿意跟随的，但是这条路呢我现在就是看到真的是一个 窄门啊，一个窄路，但是真的是通向荣耀的生命，通向这个盼望。越走在神里面的生命是越宽广的啊，这个路，所以非常的感恩。那么愿意生命破碎的弟兄姐妹家人呢，我们呢很多时候看见，就像这两天讲的这个受审也好啊，被抓住也好啊，我们在环境中间的反应也好，很多时候看到说，哎，好像现在最近神不是很轻易的放过我们一些功课，好像这个环境这个人或者这种情况会反复出现，或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是说，哎，这个人好像一直是没有放过我，或者说这件事情过去了又出来一些事或者一些人，都是有点相似的性质，好像对付我相似的这个方面，好就是没有总是轻易的过去啊。我在思考，因为我身上也是一样同样的功课啊，这个在环境在兴起，就是实际上是神没有轻易的放过我们，实际上是神他没有轻易的放过我们，因为人的天性的这种能够把事情度过啊，或者我们比较肤浅的这个认罪啊、悔改啊，或者是和解呀、或者是事情解决啊，这个人就不会更往更深的去来挖掘。实际神的心意在比如说在第十层，我们到了第三层、第四层，哎，就没有那么紧急了，那么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就很难往深的去探究啊，不管是探究神的心意，还是探究里面自己的这个根子来说，因为很多事情它有表面原因，它有深的原因，它有更深的这样的这些的原因需要去来面对和改变的。所以神现在不轻易的放过我们，让就是说从表面感受来说，就是说我们一些难受的环境人事物不是很轻易的就挪开呀、解决啊、改变呢、这就说明神呢他很看重我们，他真的要来制作我们这个器皿，而且他要制作到他心满意足，他才能够放心，他才能够放手。而我们的回应是那么样的迟钝和肤浅，我们的这个心常常还是没有跟神一同来认真的就是跟神一起来制作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我觉得我这个天性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的焦点是很难的，这么几年才慢慢的去转移，硬是要来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自己里面的问题，要不然很容易的，只要环境一顺一些啊，只要这个我们自己觉得难受的东西，这个人事物一改变呢，那我们立刻我们的兴趣可能就会转到别的事情上面啊，别的东西上面啊，转别人的身上啊，所以就是这一个，如果我们的家人们也有同感，就是说，哎，好像这个人迟迟的不能改变，或者是这个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改变哈，或者是这个环境常常的出现，使得我们觉得好像一根刺啊，或者就像保罗说一根刺啊，或者是很难不好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就是要我觉得是要知道，就是说是神没有放过我们，而且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没有暴露的清楚也好，解决的清楚也好，或者我们自己足够重视也好，或者还没有逼到一个份上，我们不得不完全无助的到神的面前去，伏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的伏下来，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完全的伏下来，就是来呼求神。因为平常我们可能在神那边有一点领受，有一点光照，或者是有一点经文出来可以让我们去面对一下，去抵挡一下，或者给我们一个力量一个智慧就能够搞定了，那么我就没有更大的动力去深深的谦卑的持久的到神的面前来，就是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不是聚焦在这个人事物啊，就是我们因着一些事被逼到神的面前，哪怕是这样到神的面前，神都非常非常的喜悦，因为我们甚至平常没有这样的环境都不肯花很多的时间很深的跟神去沟通啊，不要说寻求他的面啊，那寻求他的手啊，就是寻求神啊，跟他在这个同在里面去来感受他要给我们的这些 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即使是使用环境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都愿意我们更深更多的停留在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来认识我们自己啊、就是来，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真的是被逼到一个程度，我们才会完全无助的，完全的就是说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抓住神就像抓住掉在水里面要抓住一个救命稻草的那种抓住。有的时候神只是我们的帮助之一，我们都没有那么去完全无助的去来去那么深深的要去抓住他，而且等候不到就一持续等一直的就是来寻求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的基本功真的是太差了，我们跟主的这样的一个就像刚才牧者们讲到说，实际当我们受审的时候，当我们出状况的时候，是反映我们自己里面实际的一个状况，就实际是反映一个平常你跟主的关系在你遇到人事物挑战的时候就会显明出来了，那个时候不是你能够装出来的，或者你去硬把自己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属灵的样子，你做不出来，真的挑战在你毫无预备的情况下啪的一下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私下的，有的时候是公开的，有的时候是人的，有的时候是发生事情，有的时候是身体出了状况啪的一下，那个时候就是反映我们跟神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很牢固啊，还是很脆弱，是很深还是很肤浅啊，是一个反应。所以现在啊，我就是感受到，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这些挑战哈、这些受审一直没有过去，实际上是神的这样的良苦的用心，是神的这个非常一个良苦的用心，他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他也知道怎么样来因材施教的把我们真的是用慈绳爱索也好，用这个脚环配头也好，用这个温柔的爱也好，用这个严厉的爱也好，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实际这个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逼得安静的跪在神的面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这条路的时候，我觉得就成功一半了哈，就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功课就真的是大有盼望的一半了。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交流啊、互动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能够服下来。我们被光照以后，我们是不是承认呢？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指出这条路以后，我们是不是行道呢？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回应和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这个是我们后面的。但是就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这是很多现在神在很多人身上做的工作。刚才牧者们也讲啊，有好多好的回应，我们在各个堂就是很多这个好的回应，就是说哎，真的是他逼到神的面前去了啊，真的是他起来真实的去回应检查自己生命的光景，不再怨天尤人，不再这个叫苦连天，不再把矛头指向别人，不再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哈，不再去找那些错误的这个焦点，要不然还在旷野里面继续绕这个点，如果没有找对还是继续绕。现在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因着苦难学的顺从，或者因着苦难正在学顺从，我也盼望我自己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间，就是当这个环境出来或这个环境没有被挪开的时候，真是要因着这个不容易要去学顺从，要学得快快的到神的面前去来就是来光照和来改变啊，让知道神要在我们里面深深的心意，要来把我这个器皿从一个很肤浅的、很自我中心的、很易碎的、很脆弱的啊，很这个就是真的是一刺激，不管里面是要保护也好呀，要反击也好呀，委屈也好呀，压抑下来，但是里面还是就愁苦也好啊，这么脆弱的没有办法使用，这种器皿真的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个器皿，要来磨造它，要来改变它，要来磨造它，就是把自己这个器皿放在陶匠的手中。我觉得现在今天我们自己这个器皿还在陶匠的手中被制作，是件很幸福的事，是个非常有盼望的事。要不然我们到了末世大环境灾难逼迫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一个罐子，这个器皿一摔就碎了，一碰就碎了一有灾难，一有冒犯，一有事件就碎掉了真的是没有办法为神来做什么。 所以感谢主有这样的环境，也特别感谢主现在这个我们的氛围，我们的群体是在爱中立约的啊，能够到立约程度的啊，或者是至少在同行的这个程度的，相爱的这个程度的，一个人的功课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功课。我们可能用代祷的方式来同行，我们可能是用一些我们在一起来祷告支撑啊，或者是彼此的劝勉安慰，或者是我们在一起的理解同行同路同心，就是这个氛围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周牧师讲到什么词啊，生态环境，属灵的生态环境，就是不是说哎这是你的功课你们去学吧，你们夫妻去学吧啊，或者说你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去寻求神吧，而是大家一起来背负，一起来承担，一起理解，谁都不比谁强，而且现在你学这个功课那是神的手在你身上，那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新和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间，我觉得对于我们学功课和保持心的敞开和只得到属灵的支撑，虽然这个路很多的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自己走，必须自己面对神，但是这个属灵生态环境氛围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这样的一个同心同路理解安慰，大家在一起劝勉，而且我们都很谦卑，我们也从一个肢体身上我们自己学到功课，我们自己也警醒，这样的一个氛围真的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我不认为这样的环境在末世还能有很久的时间，无论在平台上是在小组里基十二里，在教会里，在一对一的守望里面，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环境氛围神还给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路走得更轻松，因为有这么多的同心和同路人。所以在这个所以这个掉队的为什么非常就是很痛心很可惜，是因为一个人走这个路是非常难的因为自己意识到功课学功课都不容易了，又没有在一个大家同心支持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掉队的或者是离群体很远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焦急，盼望他们回来，不管是人回来还是心回来，回到我们中间来，是因为在这个环境氛围里面不仅有神的圣灵的工作，还有弟兄姐妹同心这样一起走天路的这个环境，还有加上我们自己意愿的心，我们天天在一起来，周周在一起来，彼此的支撑，彼此的来勉励，彼此来警醒，彼此成为神的这个出口，彼此来守望，真的是太有福了。所以就是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是每一位的这个爱和敞开的心，我们今天才有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美好的这个氛围，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安全中间勉励中间来一起往前走，真的感谢主。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好，选那首歌《住在你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